现在在创世纪27章，这段圣经讲到雅各的事，但是呢也就是讲到以撒的一个家庭。以撒是蒙神赐福的，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神拣选亚伯拉罕为了要带出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民族，带出一个圣洁的国民。但是呢在他们的家族里也给我们看到仁义的败坏，仁义就是人的意思，照着仁义一定是败坏。这张圣经我想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顺着情欲撒种一定受败坏，我们应该顺着什么？顺着圣灵撒种，不要顺着情欲撒种。你不管是以撒，你不管是利百加，以撒利百加的夫妻两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妻子，应该是敬畏神的家庭。但是今天这个家庭呢，我们看见什么光景？骗徒遭祸，这是这四个字啊，这张圣经的中心。骗徒，谁骗徒了？雅各。雅各怎么骗徒啊？妈妈帮助他，这个母亲呢，利百加帮着雅各，用诡诈，用谎言，用虚假，把什么？把这个长子卖过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遭害，是吧？雅各是遭了祸患，结果被迫不得不离开家庭。这个是一个教训，就是说以撒的家应该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家庭，结果这个家庭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哥哥要杀弟弟，所以这样的光景呢，就逼得雅各不得不走。本来是一个和睦的家，结果变成这样光景。所以等一下最后我们可以找到是什么原因。现在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主要讲的以撒做父亲，以撒混乱神职。第一段，以撒混乱神职。为什么说以撒混乱神职呢？因为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25章过了，明明的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她肚子里面是两个孩子，所以啊痛苦极了，两个孩子在打架一样，所以她求问神，神给她回答过她三件事情。在创世纪25章23节，我们要回来，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就说明在第一段里面说明以撒他没有尊重神的旨意。神怎么回答利百加？利百加怎么样？他肚子里边呢彼此争相争，孩子跟孩子相争，所以他就祷告神啊，我为什么活着呢？简直痛苦的要死。结果神回答他，他求问神，神回答23节，大家一起念。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不是小的。”就这些圣经，这些圣经表明什么？不但是神回答利百加，你这个情况，你肚子里面是两个男孩子，所以呢打架。更要紧的，这里头包括了神的一个旨意，神的一个拣选，神拣选小的，神不拣选大的。这个表明什么？神拣选的旨意，也表明神的预定和神的预知。其实我们人没有在世上活一天，上帝早就知道了，这一生神都知道了。所以呢，这里就说到什么？就告诉利百加，第一，两个国在你里面，两个族在你身上，所以就是第一个，你等于你生下来就是两个国家，这两个孩子代表着两个国家，这两个孩子代表着两个民族。两个国，那就是以色列国和什么？和以东这个国家。两个民族，也就是一个以色列，一个以扫，两个儿子嘛，结果就变成两个民族。这族也强于那族，那当然是以色列后来是强于以扫，强于以东。我们知道以扫的后代后来就叫做以东，叫做以东。最要紧的下面一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表明神拣选的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一般来讲，就是说。因为在以色列是这样的，作为长子来讲，在以色列在一个家庭里面是有特别优越的一个地位，是什么？是特别尊贵，是蛮有荣耀的，是有特别权力的，而且得长子的名分，而且呢还是得到丰盛的产业，也特别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后来我们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长子就是什么？就是立位人，立位人就是代替了以色列所有的长子来侍奉神，是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可是呢，我们看看今年的圣经，以撒年纪老迈，年老了嘛，总要想到什么呀？把自己最好的要给自己最爱的儿子。一般来讲，当然是给长子，长子蒙福，所以这个福是叫做什么？长子的福分，叫长子的福分。以撒年纪老迈，下面说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外面昏花还不要紧，最怕的是什么？灵里糊里糊涂的。是不是一个人年老了？所以我们现在许多自己也年纪老了，千万求求叫我们灵里边。一说这个老以撒，不但是外面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更可怕的是什么？他 疼的，结果怎么样，他知道了自己反正是身体越来越衰老，就把大儿子叫来了。那为什么他叫大儿子来呢？他要在临死之前给这个大儿子祝福，表示你是我的长子，你要做长子，做我给你长子的徒分。他却忽略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拣选了什么雅各，并不是以扫。当然也是由于这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本身的拣选不同，一个拣选善，一个拣选恶。雅各呢虽然有诡诈，但是雅各始终就是看重属灵的东西，他看重，他知道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福分是最最宝贝的，是得到神的祝福的。所以这是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以撒错了，错在哪里？混乱了神的旨意。他就把大儿子叫来，啊，我儿以扫啊，怎么样？他说以扫说我在这里。下面就说了，如今我老了，不知道哪天要死，现在你去给我做美味，怎么说你不去打什么去打猎，打猎当然就会得到美味。其实这不是一天造成的，从25章我们知道，就已经提到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所以父亲的这个以撒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嘴巴馋，喜欢吃美味，这个野味也是特别好吃，是不是？所以他爱这个大儿子，郭大儿子整天在外面可以，今天打个兔子，明天又打一只什么鹿，是不是？总而言之，可以给他猎取很多美味。这个人就喜欢满足肉体的欲望。我们人的肉体的情欲里面，其中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喜欢吃好的，这个欲望。所以以撒所以爱以扫，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因为他能给他什么猎取美味，给他做美味，所以他说你去打猎。你要照着我所爱的做成美味，还特别提到我爱的，所以这就是以撒到老了说这是一个，所以混乱神的旨意，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喜欢吃美味，那以后做美味拿来给我吃，然后呢，就我就在我没有死之前，我就给你祝福。这件事情呢，是以撒把以扫叫过来说的话。我看这个情况，可能也就是暗暗的这么做的。他一定不会叫雅各知道，或者叫太太知道，哪里晓得第二代就告诉我们，那百家听见了，那百家一天住在帐篷里，眼睛也好，耳朵也灵，没有理，就是说明以撒他年纪老的时候，如果你要做这件事的话，你首先应该什么？应该寻求神的旨意，是吧？不然你要祷告一下，主啊，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这个长子的福分，我是不是应该给你扫？他连问也不问，反正想当然。他一定是长子对的，以扫了，而且我最爱以扫，以扫一天的跑出去给我打猎，给我做美味，想当然不寻求，所以就叫混乱身世，这就是第一个。给我们一个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做主的工作也好，在家庭处理家庭的问题也好，我们每件事情都不要轻易的，我们要寻求，下相信地板家神告诉他，他一定告诉丈夫，他能不告诉他？是的，以撒不是不知道，可是呢，老了糊涂了。老了糊涂又贪吃，所以想当然我就这样做啊。底下我们看第一段，那么我们下面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有四个方面，他怎么就混乱了神的旨意呢？第一，眼目昏花，应该加一个字，灵眼昏花，所以混乱神的旨意，灵里不清楚，一个人最怕的是灵里不清楚。耶稣也告诉我，眼睛是身上的灯，路那个马太福音第6章告诉我，眼睛呢是心脏的灯，是吧？眼睛要留了嘹亮的话，全身都光明。底下耶稣还说，如果你们里面的眼睛表示里面有黑暗，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就我们天天求助，让我们不管多大年纪，灵眼昏花。第二点，喜欢美味，所以就混乱神的旨意。第三，偏爱老大，偏爱以扫。做父亲母亲的千万不要偏爱，都是你的儿子，你就偏爱这个，就偏爱那个，都不对。要偏爱以扫。第四就是因此就混乱神的旨意，就暗暗的偷偷的就把老大叫来，就做了这样的安排，所以以扫就去了，以扫就去打猎的，打算快点打猎，打好以后做成美味给爸爸吃，好给我做一个祝福，祝福是长子的福分。你说我们看第二个结果怎么样呢？你混乱神的旨意，你有偏爱，利百家也有偏爱，这夫妻两个，我们看今天呢，真是叫演戏一样。这个家庭真的，丈夫有偏爱，结果在这100家也有他的偏爱。第二段是5节到17节， 五节到十七节是利百加教子骗福，他是教唆呀，教子教教训的教，他是教子，他教导之下，在他的教唆之下，结果呢去骗福气，骗福分。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一点，雅各是神所拣选，但是这种手段绝不是圣经所允许的，也绝不是神所允许的。用诡诈的手段去把这个福气得来，那你越得福是越得祸，你想得福是我招来的祸。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段，就从第五节开始，以撒对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听见了，怎么听见呢？一定是偷偷的听，他怎么把老大叫来不叫我们老二啊？是不是？因为利百加就是雅各，这个在什么二十五章都给我们交代了，二十五章就讲到以撒爱的是谁，利百加爱的谁，正好两个儿子一人爱一个。其实偏心偏爱这本身就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神的要求。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就表明做父母也好，我们做老师也好，我们做一个公司的经理也好，都不要偏心，都不要偏待，偏待是都不喜欢的。所以底下怎么样，以扫往田野去打猎去，要得野味。利百加呢就赶紧的就对小儿子说了，你先看第几节第六节，把小儿子雅各叫来，他就对他说，就是说利百加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心里着急，哎呀，这上帝拣选我的小儿子，这个老以撒糊涂，我这个丈夫现在越老越糊涂，是不是好了，搞错了，是不是？所以他着急去了，他就把雅各叫来。雅各的心理是什么？雅各从小安静，住在帐篷里，他看重属灵的恩典，这点是好的。但是呢，他也是心里急于要求福，他巴不得我一下子我就得到长子的名分带福分。我们这个前面不是吗？他曾经骗了他的哥哥呀，骗走了长子的名分。名分和福分还不是一样的，长子名分的意思就是说本来这长子不是他，现在这长子是他的了，是名分。福分是更蒙恩的，就是说临死之前给他的祝福是福分。所以当这个妈妈对儿子对雅各说的时候，雅各心里头正心里想着巴不得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才好，所以呢这叫做母亲跟儿子身上一拍一合，所以就把这件事就告诉他了，怎么回事啊？你父亲呢？要已经告诉以扫，以扫已经去打猎去。所以第八节说：“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的，听从我的话。”你看这句话，利百加没有说叫儿子，他没有叫的儿子，你应当听上帝的话。他说：“你要听我的话。”作为雅各来讲，应该什么？现在他们已经都长大成人，雅各应该听谁的话？听上帝的话，胜于做听父母的话。这听神的话是第一要紧，但现在利百加怎么教导儿女？你现在要听我的，意思我指挥，我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听说我的，下面就是具体的吩咐了。第九节，你到羊群里去，给我第一。我们看这几件事情啊，这个利百加这里教导儿子有四个步骤，怎么骗福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什么？在羊群里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还得最肥的。一定这个老以撒最喜欢吃肥的东西，我呢怎么样？我就照着你父亲的，第一你得拿来，第二个我要照着你父亲所爱的，我来做美味。其实利百加做的美味并不是野味，可见的利百加手艺很巧，真的美味可以代替野味的。那美味是圈里的羊群羊羔做的，是吧？野味是在野外打来的，但是他能做出这个样子，是吧？这就是第二步，是利百加的第二步。你把山羊拿来，羊羔拿来，我们再切着看。他说什么？你到那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就是十一点，雅各对他母亲就说了，雅各不是不愿意，但心里有担心，有顾虑，这个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你看十一点他怎么说，他对母亲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毛，他浑身有毛，我呢身上光滑，这个是最大的区别。他说倘若我父亲摸我的话，那么 必以我为器皿人，我就要受咒诅，我不得祝福了。你看看这个利百家，这个胆子很大的利百家怎么说？利百家对他儿子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说我的话。”那意思说，利百家他有他的点子，你不是浑身没光滑吗？我有办法能让你身上有毛。那果然后来利百家就是真的这样做，是吧？所以不要紧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下面又一句：“你只管听我的话。”还是叫雅各什么来听他的话。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是吧，占神的地位，叫儿女听自己的话去超过了神，而违背了神的话，神却不会让人用欺骗用诡诈的手段去得到福。虽然雅各是应该得福，那是神的拣选，是吧？所以这种手段是绝对不对的，是吧？所以你只管听我的话，你把羊羔给我拿来吧。底下雅各就顺服了。十四节，雅各他便去拿来交给母亲，母亲就照着父亲所喜爱的做成美味。底下十五节是第三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做美味了。啊，利百加给他解释，你不要怕，你不要顾虑。第三个步骤什么？利百加就是把家里所存的大儿子一早上好的衣服给他穿上，就是这是以假代真的。明明是什么是老大的衣服给他穿上，因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衣服都有特别的香味。啊，特别讲究的衣服有特别的香味，啊，所以给他穿上，那就是你要做大儿子嘛，做大儿子穿大儿子衣服，其实根本不是大儿子，啊，是一个小儿子，给他穿上。这第三个步骤，第四个步骤就是六节，是什么？利百加不是宰了两只山羊羔吗？就用这个山羊羔的皮把雅各的手给包起来了，这包起来正好，浑身都身上都是毛，是不是？还有呢，景象。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衣服露在外面，就一个是颈项，还有一个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胳膊，是不是？这个偶然，这个不就是这个是一种诡诈，又是虚伪，是不是弄虚作假的事情？那就把所做好了的美味还有饼就交给他儿子雅各的手里，一切都做好啊，现在就等着你进去去什么去得福去了。第十七节为止，这是第二段。这段就是利百加教子骗徒。第五节表明什么？利百加一听他就趁机行事，怎么样？底下呢，从六节到十七节就是四个步骤，他是怎样的教导儿子来用诡诈的手段来骗这个父亲的福，是吧？用诡诈的办法来骗。所以从这段也可以看到，这个利百加是偏爱什么小儿子。你偏爱大儿子，我就偏爱小儿子，其实都不对。这种偏爱偏对，我们先不说神的旨意，就说对父母对于儿女来讲，这样的偏爱都不对，一个偏一个，都是神赐的，也都是你们所生的，应该什么？不应该这样的偏爱啊！好，这以前我们再接着看一下18节到29节，18节到29节主要该演谁了？就是演雅各。第一段是讲以撒混乱神的旨意，第二个利百加怎么教导儿子来骗徒，第三个雅各欺负骗徒。在这段里雅各四次撒谎，你怎么能够得到父亲的福呢？明明你不是大儿子，那只好接着撒谎，那这不撒谎得不到，你说这个福叫什么福？写到29节，雅各进去了啊，18节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父亲开始说了，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可见呢，以撒可能也有点糊涂，都看不清是哪个叫的。你是谁呀？就问他。底下开始撒谎。19节，从19节到24节，我们注意，你数数几次撒谎。19节开始，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这不是撒谎吗？因为你是雅各，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大概装着哥哥的声音吧。你说哥两个声音也不能说完全一样。啊，我是你的长子一子，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啊，这是第一个谎言啊。第二个是什么？我已经叫你所分我的行了，起来，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这不是撒谎吗？这是骗我。其实这个野味是哪里来的？这个野味是美味，是妈妈做的，这不是谎吗？第二个谎，啊，请你起来吃，好给我祝福，入地。就这个谎言来得福。我们今天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来到教会也好，我们今天追求属灵的方面的恩典，绝对不能用谎言，用虚假， 弄虚作假，那你不但是得不到福气，你得遭祸了。这是第两第二点。底下我们接着看二十节，以撒就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到这么快呢？”以撒有点怀疑，我想一定也有点怀疑，说那么快，这个野味这么快就找到了。他说，底下又撒谎，第三个谎，他说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也拉来，那这是第三个谎言。那神给他好机会，所以他得到了。其实是妈妈做的快，结果不是出去打猎的，一百下这是快极了，马上就把这羊宰宰了就做成玫瑰了，是吧？这是第三个谎言，第三还不放心，就对雅各说：“我儿子过来，你静下来，我摸摸你，是吧？不放心嘛，再摸摸他，是不是？我来摸摸你，我好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因为知道啊，老大浑身有毛嘛，是吧？我来摸摸你。”雅各就就近了，啊，就近他父亲的一丈。以撒呢就摸着他，摸了他以后，以撒就说了下面的话，是以撒自言自语，自言自语讲：“声音呢是雅各的声音，手嘛却是以扫的手。”所以你看看，凭感觉，凭感觉弄到他什么糊里糊涂，他也闹不清了。声音呢是雅各的，手嘛是以扫的，以撒就辨不出来，辨不出来他了，就糊涂。所以一个人呢，对他是灵里糊涂，你灵里起码清楚的。既然声音是雅各的，那你就大大怀疑，就觉得有什么？哪能声音是雅各的？怎么一早过来，那声音变成弟弟的声音？而且又这么快就回来，现在呢声音也不对，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一早一样。结果呢，他到底还是有后给他祝福，就给他祝福。可是呢，二十四节还来一句，这是第四个谎言了。你看看这个四个谎言，二十四节。马上就给他祝福了，又说了一句：“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还得再问一下他。你这么问他，当然说我是吗？他说我是。啊，这两个字是不是谎言呢？又撒谎。哎呀，这个雅各真是鬼蛋，说张口就是谎言。你说哪来的？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们人呢，这个鬼诈。所以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不要说他，我们也是这样，在遇到个人利益的时候，你看看我们这个事情会来到的，是吧？个人利益的时候会来到。他为什么撒谎？因为他急于要求这个福，我一定要得这个福。雅各的名字呢，天生就是抓，雅各名字是抓，还没生下来，手伸出来就抓着哥哥的脚跟，是吧？就这么会抓。你抓恩典是对的，但是你手段不对，上帝不会祝福你的。这个我们一定记住，我们也不要教导孩子，撒个谎没关系，上帝祝福你，没听说这样，上帝会祝福的。你撒谎，你虚谎绝对不对。有的人什么搞假证明了，毕业书了，什么都是假的，什么介绍信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这个你能得福吗？得不到福的。你撒结果怎么样？说那好了，你就给我吃，先吃，吃了喝了，那更糊涂了。不吃，他就谢谢他了。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我给你祝福。雅各就谢谢他。雅各觉得真是大事已成了，已经骗好了，是不是？就给他吃，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又吃又喝。底下呢，他父亲一早就对他说：“我儿子上前来，来和我亲嘴。”这表示一种，也是一种祝福的意思。一闻，那更像，更是老大了，真的，这老大衣服的香味都出来了。这一闻是吧？他进入上了香气，结果就给他这段我看到什么？以上就是在感觉中，没有在圣灵里。我们今天辨别是非，不是凭头脑，也不是凭着神的话语，凭着圣灵来辨别一切。在这个以上就完全糊涂了，什么也看不出来。于是就给他祝福，我儿子香气，这就开始了。从二十七节下半句，就是一直到二十九节为止，这一段就是以撒给雅各的祝福，长子的祝福。结果呢？怎么给了小儿子，给了小儿子，就对他说了：“我儿子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那也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赐福你的产业，使你的田地满了稻谷之香，是不是？满了这种，我还认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五谷新酒。这第二个方面就赐你什么？既然赐田地这么样的喷喷香啊，是吧？蛮有香气，那你啊有丰收，是吧？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都赐给你，所以你就能够什么？能够五谷新酒。 遍野的葡萄树，实际这边到处都是甜的，所以葡萄树当然是就能酿出新酒来，这是最美的了。为他祝福物质方面来讲，那从物质的方面来讲，以撒给儿子的祝福，底下29节，这个表示什么？这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地位的升高，愿多民族侍奉你，多国族归来，就说明谁要高举这一个什么？这一个长子的这个福分给他，要高举神所立的长子。啊，实际我们这个后来都是雅各得到，啊，以扫并没有得到，所以多民要侍奉，多国都要归来。所以这个话我们知道后来都应验了，在这个以赛亚书特别多神讲的，那些个民族有一天都要来跪拜，就是说在千年国度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基督做王，那个国家都要祭祀他，都要跪拜他，愿你做你弟兄的主，那更清楚了，是不是？就是以后真的一早就成了雅各的仆人一样啊，所以兄弟，愿你呀做他的主，那你就是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那也就是说了啊，以扫有一天向雅各跪拜，但是当时以撒的这个目的什么？给我的长子以扫受苦的话，结果落在雅各的身上，是不是？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一句话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就创世纪第12章，就是说以撒这个祝福，神赐给他祖先亚伯拉罕的福，现在转给了这个雅各啊，转给他。咒诅你的，就是创世纪12章第3节啊，咒诅你的，那愿他也受咒诅。那因为什么？因为神确定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一定要蒙福。我们知道这几节圣经就是说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如今呢是领导他的子孙。可惜以撒糊涂了，不知道给谁，结果呢他有心事要给大儿子，结果大儿子没得到，雅各骗去了啊，这一段就是雅各骗去的福啊，这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句话后来也应验了。你看看阿拉伯民族也好，这些国家，你欺负以色列没有好结果的。咒诅你的，他就要受咒诅；为你祝福的，他也蒙福。那所以以后我们越来越可以看得出来，对待以色列的态度，这些个国家就是看见他们在神面前蒙福不蒙福，有这么一个原因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创世纪雅各临终之前49章临终之前的祝福里面，这个话也是相符合的。那就是在临到的前，那雅各的第几个儿子，第四个儿子犹大就讲到啊，所以对犹大的祝福里特别讲到叫你归拜啊，因为犹大以后我们这个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来的啊，所以这些福气都会临到他。到29节为止，我们就看到以撒糊里糊涂就给长子祝福，结果呢要给以扫祝福，结果没想到是什么？是雅各骗走的福。所以这个我们只能说是雅各骗走的福。雅各对不对？绝对不对。那你说上帝不拣选雅各吗？上帝拣选你，但是上帝要对付，要炼净他的爱鬼，加他欺骗你，得福你得不到的。虽然这里说的很好，实际他没有得到，最后就告诉我们，雅各不但没得福，结果遭祸，是不是？后来呢就哥哥要杀他，是不是？要遭祸。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教训啊。所以到29节为止，这一段讲的什么？第一点就是四次说谎，你想怎么得福啊？这个根基就不对，用世人的手段、世俗的手段啊，不择手段想着得到什么属灵的好处，等于妄想，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段里面就是第一点，就是四次说谎；第二点就是以撒难辨真假而受骗，一个做爸爸的被儿子给骗了，那不是被骗了吗？是吧？难辨真假，摸来摸去摸不出来。你看这段很有意思，以撒是又问又摸。啊，又自言自语，最后呢还是弄错，是不是？这就是以撒的谎言，原因是什么？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找找为什么以撒如此。他竟然被儿子骗掉，最后一点就在怀疑当中，结果吃下美味，就给儿子祝福了，结果就是被骗，是不是？给结果呢？底下我们再看30节到40节，30节到40节，这是第几段呢？这个是第4段，30节到40节是以扫痛哭求父祝福。现在该轮到了以扫，这不是一家四口人吗？你看每一段就是代表一个人，是吧？这一段就是以扫回来以后的表现和反应。30节，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刚刚出去，你看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 刚刚出来呵呵就回来，你看巧不巧、这个巧还不在这里呢，这个巧是什么？这个巧是利百家造成的，弄巧成拙。这利百家是很得意，我这次做的事真美。这是老大不知道，他回来了，回来了还是发现。下面他回来以后，赶紧的也做点美味，就拿着给他父亲吃。你走啊，赶紧就回来，就给他父亲做，做了以后就对父亲说了：“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姨嫂似乎是也很看重这个长子的福分。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前一次他轻易的什么，因为他是被昏了，为了一碗红豆汤，结果呢就被弟弟骗走了长子的名分。那这次呢，父亲要给他祝福，他还是比较看重，所以他说：“爸爸，你起来啊，你给我祝福。”你说我们看雅各怎么样？他父亲以上啊，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姨嫂。”以上啊，就大大的震惊，真正的里面被震动。怎么不震惊啊？怎么搞的？我刚刚祝福完了，怎么又来一个？实际上被大大的震惊，害怕起来。这个震惊表示什么？害怕起来，被震动。啊，他就说了：“你未来之前是谁得了野味给我拿来吃呢？我已经吃了，也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以色列人他们是这样的。祝福的时候一定是启示的，不是随便的，话说出来就是算数的，是啊，所以说他也必蒙福，因为我已经祝福了，祝福了就是祝福了。结果谁得到了？小孩一听不得了，也是生气起来，放声痛哭，做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但是已经晚了，是吧？求你也为我祝福，他就求。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这以撒醒悟过来了，哎呀，原来我刚才吃了那些美味野味，这个时候姨嫂说了，他说他们因为雅各岂不是正罪吗？他欺骗了我两次。大概是个什么两次啊？第一次是什么？哎，一碗红豆汤骗走了什么长子的名字，现在又来了，现在什么？现在是这个抢先是做美味，母亲做美味，雅各是用欺骗诡诈，结果又骗走了他的福，是吧？所以他说，他从前夺了我长子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撒又说：“你没有留下给我可祝的福吗？”还在着急。以撒回答说：“以撒怎么回答？我们看37节。我想以撒这一次被震动也清醒过来，他真清醒过来。他怎么说？他对以撒说：‘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就像他是长子，是吧？是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你只好做仆人了。’”并且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你意思说我给他的福已经都给够了，都没了，我还能给你做什么呢？以撒又说，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其实这意思说，你难道不能给我再祝福吗？难道是没有一样可祝的福吗？父亲他说：“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就放声而哭。这里两次说到以撒放声而哭。我们大家要看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看看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一段怎么解释。以撒这个哭，应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16节到17节，12章16到17，我们找到一起念一下16到17，这两节专门讲到以撒的事。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从以扫的贪欲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付的福，心里被欺骗，虽然暴殄窃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现在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扫是什么呢？以扫圣经告诉我们是淫乱，是贪恋世俗的。16、17两节，12章16到17两节。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以扫最大的根是什么？就是说他根本不看重神的恩典。我们在25章后的不是也讲到，以扫啊，他不看重，他能够轻易的怎么会一碗红豆汤，他都能够把什么把长子名分卖掉？你也不能完全怪雅各，雅各是装裤子，知道你的缺点，我就利用你这个缺点达到我的目的。但是你一扫也不看重啊，你看重的话我累昏了我也不能卖给你，我怎么能把我长子名分卖掉呢？ 可见呢，以扫他根本就不看重，才两个而且。第二点，贪恋世俗，这一天的打猎就表示一天就抓世界，打美味啊，打野味啊，就是恋世俗的。一点食物他就卖掉了，说明他轻看神恩。所以这一次呢，被弟弟又骗走了这个福分，所以你哭也没有了，已经被拒绝了。所以就告诉他，并不是以扫啊，他很对，所以他被骗，他本身就不看重。如今呢，现在后悔来不及，这表明意思说，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因为你本身就不看重。当然，我们刚才说了，雅各见欺骗是不对的，可是呢，以扫呢，也是因为他不看重，所有的名分、福分就都会什么，都给抢走了，都给抢走。所以下面说，这里说，虽然哭，祈求也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这是你们知道。所以雅各后来出去，而不是以撒。我想了，以撒在神面前一定也要认罪。为什么呢？刚才第一段就告诉我们，那又偏爱，又贪美味，偷了神的旨意，结果造成这样的祸患。但是呢，他知道，他现在知道了，我不能轻易的随便要改变、改动这个意思，不能改的。所以最后呢，勉强也给他祝福了，只有这么两句话。我们看一下39节，39到40，他父亲以撒就说了：“地上的肥土为你所住，这也算福气啊。当然，人要住在地上的。”那意思说你在地上啊，你能够享受肥土，天上的甘露为你所得，这是表明在物质方面，所以给他赐福啊，以撒给他祝福。第二点是什么？你必依靠刀剑度日，依靠刀剑度日。所以安格夫民族是叫做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它是一种扩充这个侵略，扩充啊，扩张野心很大。那阿拉民族一向都是这样，所以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可兰经加上刀啊，来杀人，来夺人家的产业，是这样。底下不是祝福了，你必服侍什么？你必侍奉你的兄弟。但强盛的说，你必从你的颈项上伸开他的额，那就是说你有一天你要脱离他。后来我们知道，雅各和以扫就分标扬镳啊，分路而走啊，这就是到这节为止。这一段就是以扫痛哭啊，来向父亲来求福，但是结果造成什么呢？最后41节我们看到45节这一段，就是第五段，以扫怀怨在心，雅各被迫走出。这就是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前面这些事情摆在我们面前，以撒也有错，利百加也有错，雅各也不对，以扫呢，以扫也不蒙恩。是不是？这一家四口人给我们都看到了，摆在我们面前。那最后什么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最后一段41节啊，到45节，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以扫因为父亲给了雅各祝福，给弟弟祝福，就怀恨在心。他不找自己的原因，他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时候我要杀他。”那可能他这个话也说出来了，所以被别人听见，有人就把这个意思就告诉了这个利百加，告诉了母亲们。那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这个以扫的话就告诉了利百加，结果呢利百加一想，这个不好，是吧？我这个小儿子要没命了，要被杀，所以结果怎么样，就打发人去，就叫了小儿子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要听我的话，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儿要听我的话，还要听他的话。”对，雅各最后是没有真的蒙福啊，最后是逃走，走出，被迫不得不离开这个家庭。那就是因为他吃亏吃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听的是母亲的话。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听父母的话，但是你要紧的，最要紧的就是你要听神的话。如果父母的话是违背了神的意思，应该不应该听的，那就不应该听。雅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没有方法了，只好听了。他母亲说什么？为了保他的命嘛，你现在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家里去。结果呢，神就利用他在拉班家，结果一待就是20年。所以以后的圣经啊，跟讲雅各的圣经就最多，在5章，可以说一直连着到50章都讲雅各的事情，就说明雅各也实在是弯曲诡诈，所以需要多受罪。神就借着利百加的哥哥，就是雅各的母舅啊，舅舅，借着舅舅来对付这一个什么诡诈的雅各。因为雅各诡诈，所以神就预备了一个比雅各更诡诈的人，叫什么名字？叫拉班。 来什么来对付他里面的大老神，我信几个更坏的人来对付，来造成这个雅各，所以他就得去。所以什么从他住些日子吧，只等到你这个怒气消了，我再打回来，你把你叫回来。结果我们知道，从此利百加和雅各没有再见面，利百加死了也没有见到雅各，这是意思。这一去就是没有回来，这也就是利百加遭到的咒诅。他不自己说，前头说呢，咒诅归给我，不是前头自己说吗？你只管听我的话，好了，这就打发他走。我想利百加这个时候走，实在是隔岸啊，不是雅各走了远，对利百加来讲是个隔岸，这个好痛苦啊。最爱的儿子天天活在眼前，现在就得走，你不走就没命，是跟要逃难一样，就把他带走。那当然以后雅各就从此蒙福了，雅各也只好只有离开了所最亲爱的母亲以后，他才直接跟神有生命的联系。那所以他就说，等到什么呀，等他怒气为什么一直上你们二人呢？其实我们知道，从圣经的历史就告诉我，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是什么呀？是世世代代和以色列为仇，是什么呀？是叫做报仇雪恨，是永怀仇恨，是永远没完的，哪里会弄气消呢？因为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代，他们是这个从心里是不会饶恕人的，这也证明神不能够拣选他一直就怀恨在心，所以以后再没有回来最后一点我们就接触啊，最后一点是讲的什么？讲的以扫的事情，就翻回来讲以扫。以扫的家庭，以扫的婚姻，以扫的两个妻子，把这个利百加气得都不想活着那就说明做儿子的你应该怎么样在婚姻的事上，第一要尊重神，第二要尊重父母神的命令是什么？就要分别为圣。这个我们可以根据亚伯拉罕的态度，亚伯拉罕临终的时候特别嘱咐他的老夫人，为他的儿子以撒要找什么？要分别为圣，绝不能娶迦南人，他却根本早都忘记祖先的事情，他怎么随随便便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而且两人大概一天老吵架，跟婆婆吵，跟公公吵，所以怎么气得利百加他说什么？他对以撒说，我因这还活着，所以底下说倘若雅各也娶赫人女子为妻的话，像这样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一个媳妇就够了，两个媳妇就够了，再来个雅各再讨一个这样的媳妇吃不消，那说明了赫人就是代表外道的迦南人，外国人他没有生命，他每一天就是利益冲突，是不是自私自利、嫉妒纷争、贪婪，又不尊敬长辈。重点是讲到雅各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家庭在这一章圣经重点讲这么一个家庭，本来应该是个虔诚的家庭，结果造成这样光景。所以我最后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什么？造成这一次的家庭的仇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要讨论，但是我先说几句啊。造成这一次家庭仇恨，最后不是家庭仇恨吗？哥哥要杀弟弟，主要的原因第一，以撒不尊重神，不寻求神的旨意，所以造成这种光景，这是第一点。是以撒有责任，因为他是一家之首，一家之主，他不寻求神的旨意，当然也加上体贴肉体，爱吃美味，又加上偏爱，所以造成这个后果。第二，利百加清楚神的旨意，但是他不掌控神的旨意，他用人的手段，自己是什么诡诈聪明，结果弄巧成拙。所以利百加有责任吗？当然有责任，也是偏爱。他清楚神的旨意，将来小大的又不是小的，小的是长子，你清楚，可是你不能动人手。你用诡诈的办法，用弯曲诡诈的手段去做的话，结果利百加也不对，结果他向着儿子，结果呢，结果儿子也没有得福，真的没有得福反正遭祸了，被逼呢，结果走出，所以这就是利百加的偏爱，利百加用人手人工不等候神的旨意，一个是不寻求神的旨意，一个是不等候神的旨意，这是主要的两个方面。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神有他的拣选和旨意，这个我们一直在讲，是吧？神有他的拣选和旨意，在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特别讲到神的拣选和神的旨意神在以色列身上有神特别的拣选和旨意，这是绝对不容人来混乱的，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不但要清楚，也应该等候神旨意成功。我们相信雅各如果不这么诡诈的话，他能得到吗？ 那你说这不一下子以撒糊涂了就给老大祝福了，那怎么办呢？那你不用着急，谁有神的办法，神会拦阻的。你用不着用自己的办法去抢啊，去骗啊，去诡诈啊。所以今天我就说到这里，下面我。